好的，时间来到了9:36。前面我们谈到了几位女性对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发挥的影响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一位，虽然她不是政治人物，但是她对两岸关系温柔而持久的影响力却是跨越时空、无远弗届的。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她是邓丽君。上个星期三，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18周年，今年刚好也是她的60岁冥诞。邓丽君位于台湾金宝山的墓园里，挤满了来自两岸三地的歌迷们上香献花。而今天母亲节的晚上，在台北的小巨蛋，两岸三地的歌手也特别为邓丽君举办了纪念音乐会。在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带您怀念一下邓丽君小邓的歌声。
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不要珍惜，也许人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爱无回应，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永远的小邓，邓丽君的歌声。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张惠普先生，为什么邓丽君的歌声会这么的能够打动两岸民众的心？不只是台湾，也是包括大陆。她的歌曲跟当时中国大陆的一些爱国歌曲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来美国以后，就有些朋友就听过很多那个中国的歌曲，好像里面要是没有什么党啊，没有毛主席，没有国家，那个歌就不能唱了。所以我常常听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蛮好笑的。然后，但是呢，我倒是花了点时间，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跟邓丽君在中国流行的时候，跟台湾流行不太一样哦。那因为邓丽君在台湾流行，她的温文婉约哦，然后她的那个形象很好。那么在中国大陆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她是这个70年代末期的时候，就是刚好知道大家都知道66年到76年是文革嘛，文革以后呢，就是很多这种。这个文革的时候口号那种歌曲都是每个都是爱国歌曲啊，然后呢那个时候邓丽君就完全是一个跟刚阳是完全相反的，是一个非常婉约的一种温柔的一种歌声。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在那个中国大陆历经了文革的这种创伤，并且因为国家受到很大的创伤，百废俱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歌声反而就是给大家的观众带来一种与其说是很喜欢他的歌声，说不定有点医疗他的内心的那种创伤。因为为什么在文革的时候，大家知道你斗父母斗朋友，就反正除了你自己以外别的人都得斗，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整个人类都是一种大冲击啦，就是说怎么可以那么不信任任何人与人的关系，然后邓丽君她就可以有这种疗伤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他是受欢迎，但是是不是像因为他的歌声跟上大时代就有不同？因为如果说以今天2013年，那因为这个已经流行都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说邓丽君如果移到这个时代，很可能他受到的欢迎就会不会那么大了。
等于是一个时代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声音。
刚好他碰到那个时代，也是说这个时代造英雄，英雄刚好生在那个时代。
好的，谢谢张惠普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邓丽君在中国大陆受欢迎的程度，那时候被形容为是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哦。那么他在台湾也非常的受欢迎，被誉为爱国歌手跟永远的军中情人。我记得那时候台湾的军方经常邀他到各个地方去烙军哦，甚至到前线到金门去向对岸的民众来做心战喊话，这是两岸关系当中非常有趣的一段插曲哦。可不可以请你带我们回忆一下当时邓丽君在两岸关系当中扮演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吴汉吴教授。
邓丽君大概在大陆民众的心目中比较慢慢有的印象，大概是80年代前后的事情。那个时候邓丽君也不过才20几岁嘛，那么但是以她在当时在歌坛上已经如日中天。但我想这个邓丽君的歌声它有一个特质，它就是 比较偏向于中国的小调的一种唱法，那么所以比较符合当时中国人心目中那种歌曲的一种表达的形式。那么但是因为中国在文革以前，那么所表达的那种都是党啊，都是这种教条式的，所以都是比较阳刚式的，所以听到了邓丽君的歌，那可以说是这个天籁之音了。那如果假如说当时大家听到的是欧阳菲菲的歌，显然也不见得会在大陆流行，因为欧阳菲菲那也是非常阳刚的、非常热情的歌。那偏偏是邓丽君这样的，她有一种应该算是一种疗伤的这种作用了，所以在大陆激起了这种回响。那当然，本来邓丽君的歌她歌声甜美，所以她不光是只有在大陆，在整个台湾还有东南亚，还甚至在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尤其当他在日本在演唱的时候，进到日本的歌坛，参加红白对抗，那么甚至于有三首歌连续三年呢，在日本都拿到了畅销排行榜的冠军。我想这个都是这个邓丽君不可磨灭的一些成就。那么所以邓丽君她唱歌自己本身她有她的特色，所以再加上这个刚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里面，然后听到了这样的一种歌声，那么在过去来说，在大陆都把这种歌声叫做靡靡之音，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靡靡之音比正统的音乐还来得管用。哎，对。那么在两岸之间，其实台湾也有一段时间，也邓丽君有一些歌也是被禁唱的，可是在那个在解除戒严之后，大概这种问题就慢慢的解开了。那么当时比方说像《何日君再来》，邓丽君唱的时候也是被禁唱的。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今天我们谈到很多女性都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强硬的一面。那刚才吴汉教授提到了邓丽君的歌声，小邓的歌声是非常温柔婉约的小调，但是她也有她自己有个性强硬的一面。很多人形容她是有气节，因为她到此前都没有到对岸去演唱，因为她认为说那是一个不民主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邓丽君这个话题跟我们两位来宾继续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刚刚东宁提到这个邓丽君呢，是因为这个一个相当反共的歌手啊。那么我们还注意到说，他在这个89年六四民运的时候呢，还在香港呢为这个为这个北京的这个抗议的学生呢摇声献唱啊，就是为他们加油鼓励打气啊。那么这个但是对比到现在呢，可以说这个两岸的这个歌手交流呢络绎不绝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台湾的歌手现在是拼命的到大陆去，希望开拓市场。相对于这个邓丽君以前是坚决不到这个大陆去，当然大的环境是有所改变了，可是好像这个两岸的软实力来讲也有一些差异跟变化了。是不是可以请教赵惠普先生，就是您从邓丽君到现在的这种歌手，以前邓丽君坚决不去大陆，到现在很多的台湾歌手到大陆去，是不是也可以反映出其实一个大时代的整个变化的这个差异呢？
是，谢谢博弈啊。对，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他所谓的当然是比较自由的体系下写的，不管是他写的散文、他的小说、他的作曲、他的戏剧，都会反映那个时代。然后就甚至于说这个时候国家是高压统治，跟到现在为止国家不是很高压统治，你可以从那个中国很多电视节目你可以慢慢看出来它的整个转变。所以对台湾那个时候就是除了邓丽君打进去以后，他不但是说，当然我觉得他个人是在那个阳刚之下，他的那个歌曲达到很大的一种不同的反响。另外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多人听到来自那个封闭的台湾的歌声，也是一种震撼，对不对？然后完了以后呢，你看到我完了以后，我们到80年代初期，台湾就流行那个时候叫校园歌曲，对不对？民歌，你看很多民歌，像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台湾有一个歌星，在中国大陆也蛮有名的，是原来是个医生哦，可能他的身份是医生，就是叫罗大佑，他写了很多什么《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光阴的故事》。那些陆陆续续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反响。那一直到很多就是，当然那时候很可能就是说台湾的很多歌星是不准到中国去的，那像他们写的很多歌都是先由这个中国大陆当地的歌手唱红的，因为校园歌曲比较没有什么情爱啊，就不是所谓那个吴汉教授讲的那个靡靡之音啊，就说很多歌都写得很清新，而且写歌的人很多都是在中国，在台湾也是一种创举，就是说以前我们说叫歌星，你看现在很多就受过教育，他说你不要叫我歌星，我是歌手。 代表什么？他要跟他划分一个曲线，就是说歌手本身一般他们大致的分别说我是有创意的，我可以写歌曲，我有很多理想在里面啊、哦。歌星可能就只能拿人家歌来唱得好听一下而已。所以我觉得这，然后呢，到后来呢，第一个很正式登台到中国央视去的那个歌星，我都不知道台湾的人还记不记得叫费翔，一个混血，长得非常帅，对。然后就很不幸的，他到中国大陆以后呢，台湾就把他封锁了，不知道10年还20年，他完全不能在台湾登台。所以这也是两岸那时候
蛮特殊的现象，
对，这也是个蛮特殊。但是在台湾今天的艺人能够到中国大陆去，我跟你讲，费翔应该对这两岸的这个歌手、这艺术界的交流是有破冰之旅的功劳。为什么？嗯、因为他上了春晚以后，你知道，那个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中央电视台 CCTV 很多节目在春晚，你如果就看到这个，那是不得了的。就是台湾可以，而且代表一个心态，就是说，哎，我们可以接受台湾的人来我这边表演了。我想在 CCTV 央视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嗯、那完了以后，你看更多人去了，童安格去了啊。人上次那个小虎队重整也在中国，你看造成很大的风华。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什么新的歌手，比如说我知道，像比如说这个尤其是昨天晚上在邓丽君60年周年那个萧敬腾啊，哦，那些新的歌手 S.H.E 啊，那他们都到那个中国大陆去，要不是有费翔的破冰之旅，这条路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所以代表是什么？你看哦，中国年轻人啊、哦，大概是1985年后面以后生的人，你看哦，跟那个老一辈的差很多哎。他们现在接受的，你看你去我还听过中国大陆的那个国文老师说，他们需要因为中国很多人都不念古文了，要感谢谁？
周杰伦、
王力宏。为什么？在他们新的东西呢，写的都有很多中国的古文在里面。连我自己的女儿在美国生的 ABC， 她也喜欢周杰伦的歌，然后她就跟我讲说，爸爸，这个成语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文化的冲击完全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你想想看，这冲击太大了。当他们大陆的年轻人能够这样子的来接受台湾的歌曲，你觉得两岸中间的文化还有什么很大的差异不能够融合吗？我觉得这就是给那些成年人，虽然你可能不听这些歌，我讲的这些什么萧敬腾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真的这个很多的沟通不见得是政治上的人物能做到的，很多这种软实力才是真正的两岸中间能够走得长长久久的一个最重要的，所以绝对绝对不能轻视它。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赵慧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一下武汉教授，就是刚刚赵慧普先生提到，就是软实力呢可以这个影响一个社会。以前的我们是台湾的有邓丽君去影响大陆，但现在反过来，就是好像这个大陆的节目啊，大陆的歌手啊，开始影响到台湾的社会啊。所以台湾有一些朋友们非常的担心啊，包括像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这个要不要让大陆的节目进来呢，虽然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得到很多反馈是其实大陆的节目是不受不吸引人的，但是从这个如果说歌曲来讲或者市场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是我们不受大陆的影响，那么但是由于大陆这个庞大的市场，很可能它吸引了台湾的这些到歌手到大陆去开创一片天地的话，其实会更加速这个两岸的这种文化的倾斜，也是这些朋友们所担心的。您会不会担心说这种文化上的倾斜会造成两岸的这种实力上的或者是软实力上的不平衡，其实对台湾会有所不利，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从这个同文同种的角度来看，两岸的文化融合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好像经济之间的一种互补融合，它迟早是这样发生的。那文化之间也是如此。可是过去呢，我们晓得在这个尤其在这个流行音乐里面，那么大陆呢基本上是不主张这些，大陆的音乐都是为这个政策做宣传啊，都是强调祖国强调民族。可是在台湾呢，它是因为流行音乐它是培养在这种自由的土壤里面，所以它表达了一些社会的一些这个真实的一种面貌，不管是写情啊写景啊都有。所以只要两边这么一融合，一开始接触，台湾的流行音乐显然是比较占上风，比较有优势。可是因为大陆它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个自由化的程度呢也逐渐的打开，那么再加上大陆市场本身很大， 所以大陆的歌手我们看到他也慢慢的培养出来了啊。你不管这次这个《我是歌手》里面这个到底有没有安排做这个操作的成分，但是我们看到大陆有一些歌手已经站在舞台上展现崭露头角。那么将来我认为市场还是具有主导作用的。台湾的市场在流行文化里面来讲，它是比较优质比较精，但是呢大陆的市场比较大，所以你台湾所有的这些我们看到艺人也好歌手也好都会朝向大陆去发展，也是希望在那边能够有一片发展的天空。那可是我们也看到大陆很多的年轻人跑到台湾来，从这个流行文化开始，比方说像什么叮当啊，或者很多人在台湾的这个流行音乐里面崭露头角，甚至包括像那英啊，这些都是从这边。那将来这种融合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觉得。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继续我们也是同样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东宁，
好的，我相信海峡两岸有很多不分年龄的听众观众朋友都是小邓的歌迷哦。谈谈你为什么喜欢邓丽君的歌声，还有你怎么看目前两岸流行文化跟流行歌曲的交流。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谢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喂，那个那邓小姐哈，她去日本之后哈，她那曲风很像有点改变哦，好像更软更甜哦。她那气喘，她那发病哦，很像很快哦。那日本她那 NHK 哈，她歌手有经常性上节目，她那歌手很像就是比较有规模这样的。那两岸的第一夫人哦，在网络上见面是不是可行哦？那是不是
网络上见面？
然后那个第一夫人哦，有没有共同的兴趣项目哦？还是有共同兴趣的话题哦？那双方第一夫人有无见面的意愿哦？还是被迫，或者是见个面也是不错的？好，谢谢。
台北的谢先生也很有创意，两岸的第一夫人可以来网聊一下。谢谢您，谢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
嘉宾啊。哎，我两个事儿，就是第一个事就是说那个第一夫人啊，那第一夫人，我认为哈，蒋夫人是中国最伟大的夫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梅青和这个彭丽媛呢，他们这个第一夫人呢，我认为彭丽媛如果再让老百姓言论自由上发点这个他的作用哈，才是他最美的，才是他能够让历史记住他的功绩的这个第一夫人啊。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让人们最喜欢的这个邓丽君小姐啊，他们让40岁以上人都记住他们，都记住他，他唱的歌非常好，跟我感觉是非，他好像是在这个5月19号来大陆，来大陆这个北京
对北京
举办的
下个礼拜天也有一个他的纪念音乐会。好的，非常感谢河北的刘先生打电话进来。下一位是辽宁的刘先生，辽宁的刘先生您好。
哎，范小姐好，嘉宾好。我首先谈到两岸呢之间的电视节目，像比如说大陆的《好声音》，还有央视登陆台湾，就我也希望在大陆也能看到像台湾的《一周刊》，还有《中国时报》，这些媒体，这也就是应该本着对等的方式，来实现交流。
好的，辽宁的刘先生谈到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媒体开放交流，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再接一位吧。新北市的黄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好，邓丽君所代表的就是那个时代台湾的软实力啊。他邓丽君他的歌声安慰了广大大陆同胞寂寞无奈的心灵，所以邓丽君一定会名留青史。两岸最高领导人的第一夫人要见面啊，是需要因缘际会的。这也是两岸同胞所共同期盼的，因为两位夫人的见面就代表政治的软实力跟软接触，妇女是半边天啊，多少都有影响力的。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两岸的海军啊能成立联合舰队，共同巡航祖国的海疆。中国人要团结，枪口一致对外。
新北市黄先生你很厉害，三个话题你都发言了，感谢您。好的，那我们节目时间讨论时间上最后的一分钟，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要用30秒来上下半场跟我们做个非常简要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慧普先生。
对， 谢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第一夫人啊、哦，这个、第一夫人呢，就说你看看啊、哦，就说第一夫人能够对整个国家民族做到的作用是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在政治方面能够不能够一步而达成的事情，他可以帮一个很大的忙。那么两岸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呢，可以更透过更多的文化，甚至于就像刚刚这个听众来讲，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央视到台湾，台湾的也到中国大陆 ，Why not？、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建议。
好的，谢谢赵武先生。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最后的30秒。
我认为第一夫人她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尽管说我们的在理想中我们希望第一夫人做什么，可是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没不是哪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做第一夫人。她一旦担任那个位置之后，她只要我刚刚。特别讲到他只要不要去敛财，不要去弄权，不要去干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称职的第一夫人。至于能不能发光发热，那是看因缘际会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是倒是可以建议啊，两岸的问题可以试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因为在国际政治里面太多的阳刚，那么从女性主义来看呢，反而会给两岸之间带来一些软性的一些诉求，尤其像文化的领域里面，这种尤其流行音乐里面，过去有邓丽君，现在有费玉清。我觉得费玉清在两岸之间，在所有华人世界里面，也有他广大的歌迷。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共同珍惜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提供了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意见，那么也很感谢这个两岸的听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赵惠普先生，以及台北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吴汉吴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邓丽君的歌声抚慰了一整代两岸民众的心灵，两岸关系从当年的势不两立走到了今天的开放交流，她的歌声一直都陪伴着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听她令人怀念的歌声。海峡论坛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我会迷失我自己，走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人生几何？